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刚刚下课有发友谈到，在234页这边，发智论的题材先立章，然后再做门，几门的分别。哦，门就是不同的这一种面向的讨论啊。哦，比如说烦恼，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有哪一些是见道所断的啦，修道所断的啦，哪些是色界系的，哪些是欲界系，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些讨论的面向。那因为它里面有讲到章门，对不对？那我们好像上星期有谈到八见度，然后下面又有几个纳习，有没有？哦，那我们当时也用一个譬喻比拟，就是说它有点类似现代我们的书本最大的这一个架构叫什么章嘛，然后再来节嘛，那个是比拟现代，那这个是它本身里面所使用的语词，就有章跟门。懂意思啦，所以可能要稍微区别一下。之前是一个譬喻，就是这个大种，而不是就是运，是大的一个类别的主题嘛，这跟这个主题相关又有好几个小的主题，那就是类似现在我们这种书的章节的概念，大的然后再小的，对吗？那但是发智论本身它又有所谓的章跟门这样的一个题材。那章是它本身在经论里面就使用到，跟我们现在的章可能概念又不一样。那它也是一种主题啦，一种主题，比如说是第一法啦，有啊，存在啊，等等。好，那再来就是前面是毗婆沙14卷，有没有？那他14卷很短，就其实就是大概我们玄奘大师200卷这个大的这个著作当中只有两个纳习，然后包含42章义的部分嘛，所以它是很简短的精简版，是吗？就是或是这个浓缩版，它并不是完整，它是浓缩，是取其中一部分出来流通的。有人这样说明，就是它是取出来流通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再来这个 B 这一项， B 这一项大毗婆沙论的编辑者，这边的大毗婆沙论就是全本的，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一个版本，非广释的，就是包含发智论所有的大那个运的，有八运嘛，对不对？八运都有解释的，但是毗婆沙他并没有解释到，没有完整的解释发智论，他只有里面部分的42章义而已。好，可以了。好，再来这 B 这边导师就说呢，大毗婆沙论的编辑者，导师说也许就是悉达悉，对不起，每次都习惯念悉达多太子啊，念得太顺啊，达悉啊。那为什么是达悉呢？我们看前面达悉他是怎么样，在233，他是迷而尽烦，很啰嗦的了，很长的啊。那现在的大毗婆沙论确实也很啰嗦啊，就是很繁琐，很多分别的啊，所以导致说也许就是达悉他是迷而尽烦的啊。 以这一些章义，那不止这四十二章啊，在括号里面不止四十二章，也不只是一人所做，就以这些章义为基础，然后加以广释，也就是分别抉择贯通论定，成为一部伟大的毗婆沙论啊。那这部毗婆沙论形成之后，他还经过多次的修正跟补充啊。那现存的这个广本呢，就是这个八个见度都完整解说的啊，有两个广本。一个就是梁义，刚刚是不是有给大家看梁义？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广本有两个啊、哦，这个只有四十二章门章义，毗婆沙十四卷很短，它只有心要的部分。哦、那广解的呢，就是阿毗昙毗婆沙。这个版本跟阿毗达摩大毗婆沙的这个版本，那但是呢，这个叫做梁义六十卷，因为他翻完之后呢，没人理他，就散落了。找到的时候只剩六十卷，因为有战乱嘛，翻完之后没有人读，没有人研究，所以找到他的时候只剩六十卷。残卷，但是这个残卷可以跟唐义的相当的部分做比对啊、哦，发现有一些说法已经改变了啊、哦，比如说在这个梁义这六十卷里面是 A 的说法啊、哦，比如说 A、B、C 的说法，这梁义是 A 的说法，到唐义变成 B 的说法，听得懂了啊、哦，或者是。有时候又两个人讲了两个意见，在唐义是 A 跟 B 两种意见的，在梁义呢，就刚好这两个人的意见刚好又倒过来哈，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又再次的编辑了哈。有些人可能讲为什么会倒过来呢？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有这一些。变化就是两个版本放在一起比对的时候，那就发现有一些所谓的这边就是导师所说的不止一次的修正跟补充。就两个版本，比如说在梁义呢就有四个说法，可能到唐义变成六个说法补充了，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道安的三罗汉说。可能是从僧伽跋城跟僧伽提婆等迦斯弥罗学者那边得来的消息。那他这当时道安的年代跟大毗婆沙论集成的年代相差也不远。所以导致说比后代的传说可信度高得多、哦、那这边的达西呢可能是主编啊，他应该下面有很多人一起参与这个编辑的工作、哦、那为什么导师提到僧伽跋城跟僧伽提婆呢？毗婆沙论呢，他是阿罗汉盘斯罗盘斯陀盘尼传，然后寂宾三藏僧伽跋城他翻译的啊、哦，他道安大师有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在根据经录，他有讲到这一部论翻出来之后又再加上僧伽提婆的。就翻译完之后，他再经过一番的这一种修饰了哈，然后才完成的啊。所以参与这个整部论从翻译到完成出版呢，跟这两个人有关，懂意思了？根据经录里面，就是跟这两位 有关联啊、哦。下次再给大家看了哈、哦，就是这个最早的刚刚所说的14卷的《毗婆沙》，道安有参与，可以了，他又帮他写序嘛，对不对啊、哦？那他的所谓的这个译者是所谓的。上面写是僧伽跋城、哦、那僧伽跋城翻译完之后又经过僧伽提婆再做一个编整、哦、那才完成、哦、所以道安大师当时在翻译毗婆沙论的时候呢，有遇到这两位，就是北印度来的这个译经师、哦、所以老师提到可能是从他们那边听来的、哦、好，再来还有其他不可靠的传说，所以导师认为比较可靠的是这一个啦、哦、就是三阿罗汉，那盘陀的这个斯陀盘尼呢，就是14卷做42章门的，然后呢达西呢就是做这个广本的毗婆沙的主编、哦、大概是这样子。那其他有不可靠的传说、哦、导师说还有是有一作用安利三世成为大毗婆沙论的所谓的正义，就是标准答案啦、啊哦、标准答案他们认为这个才是最正确，是卓越的大论师。所以有室友是阶级上座传说，就是是室友当主编的、哦、这样的一个传说、哦、然后呢导师说又与尊婆须弥，婆须弥就是室友、哦、这一部著作的这个作者的室友混而为一、哦、这两个是不同人，名字一样的啦、哦，于是四大论师之一的室友又被说成是大菩萨，因为尊婆须弥菩萨嘛，对不对、哦、好，那其实呢室友导师说是发智论的阐扬者，他是品类论的作者，是西方系的大论师，与编辑大毗婆沙论是没有关系的。编辑大毗婆沙论是东方系的迦斯弥罗论师，他是西方系的、哦、而且还有时候还会被批评的、哦、所以他不可能是编辑者、哦、不会自己批评自己的意见、啊哦嗯、好，再来就是进入到这个大毗婆沙论对发智论所做的解说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哦、那首先导师先提到有三个汉译本、哦、的一个概述。好，导师说大毗婆沙论的汉译本除了毗婆沙这一部以外呢，还有北梁浮陀跋摩共道泰译出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哦、那应该是根据经录了、哦、根据经录还有100卷但是因政治动乱呢译失了40卷，现存只有60卷，只解现存的 只有前三见度的部分而已、哦、总共有8见度嘛，对不对，那前三见度剩60卷、啊、阿毗昙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良译、啊、好，那另外还有唐玄奘译出名为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200卷最为完善、啊、那先说明有三个版本，哪三个呢？毗婆沙，对不对、啊、毗婆沙谁翻的呢？僧伽什么跋城嘛，对不对？上面对提到有一个阿罗汉叫做斯陀盘尼， 会搞混，啊，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毗婆沙，毗婆沙就是解释发智论八见度经的，对不对啊？毗婆沙广释啊，那他这边有说到阿罗汉斯陀盘尼传，就是42章门，这一部只有14卷而已啊，就是毗婆广释里面的42章门啊，然后是僧伽跋城译啊，那根据经录呢，他译完之后又这一个经过僧伽提婆的一个处理啊，才成为定本啊。好，所以这个是最古的，然后也是最早的啦啊，最早的。然后它只有14卷，只有42章义章门的部分而已啊。连一个见度都还没有讨论，对不对？它只有42章义这样的一个部分，这是毗婆沙啊。好，那再来就是梁的这个阿毗昙毗婆沙论，原本应该要100卷，但是战乱当中少了40卷，现存60卷，只解释前3见度啊。那第三部呢，就是唐译玄奘译的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200卷啊，是最为完善。好，那大毗婆沙论的集成，使发智论有了充分解说抉择发挥。那导师下面就要试略说3点啊，那哪3点呢？第一个就是三世时有在235这边开始啊。第二个就是12缘起，在236有没有？阿拉伯数字2。第三个是2谛说，在238啊。就是这3个主题的了啊。首先我们要进入这个最困扰啊，最困难的三世时有的这一部分啊。因为之前在准备的时候就在想说，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了解了啊。另外也想到，那了解之后又有什么用呢啊，是吧？到底要不要了解呢？啊，一讲下去又很复杂啊。其实里面有一些蛮有启发性的，大家自己去领会了啊。因为这些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在提出一些主张，都会根据他的生活经验来提出来的啊。那这些生活经验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类似的情况，他有时候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些困扰或是烦恼了啊。那这个有时候是一种启发的一种意义啊，那所以能够了解也是好事啊，所以我们也做了一番的那个整理，待会会跟大家再做一些说明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一个讲义了啊，导师。首先一谈就是三世时有哦，这一个观点哦，这个立场，这个教学。好，确立三世时有说，如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77，就谈到说一切有部有4大论师，个别建立三世的差别。那这4大论师怎么样去建立三世的差别呢？啊，那第一个法就他说是类的差别啊，那尊者妙音说是相的差别，三世是相的不同啊，那世有说是味的差别，三世是味的一个差别啊，那觉天说是。三世是代的差别啊，对，观代啊，这里面呢，大毗婆沙论说第三立世 为善，诸行容有作用时故。就第三就是是有未有意，未有，也就是从这一个作用来说了。其实这一个第四说是觉天，它也是从作用，但他们有一些说明上或者是在主张上有一些差别，我们待会再做一些说明。我们先看导师这边的说明，论就一一法的自相，然后达到一一法的自性不失，就是最小最小。比如说人不一样嘛，但是你去分就变五蕴，这大家都一样，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虽有三世千流，而有为法的体性是没有变异的，法体恒存，它不会变化的。那这就是著名的三世时有法体恒住，是有部的特别的这一种教学，所以被称为说一切有的这样的部派。说就是主张了，主张什么？一切是实有的，一切法是实有，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Savasti Vada， Vada 就是说了。Savasti 就是一切有。Savasti 还有在导师说，还有三世，它是时间，而时间并没有实体，只是依法生灭而安立。所以说是即是行，是就是这个时间呢，三世就是行，导师后面括号就是有为，行就是是，没有变异的一法体，那怎么能说有三世的差别呢？法体不会变异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去安立它三世的不同？听得懂了，对。所以四大论师对此提出了不同解说，再就是一一的解说了啦。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解说之前，跟刚刚有一部分的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啦。就是为什么导师说三阿罗汉的传说是从僧伽巴城跟僧伽提婆那边听来的呢？那主要是他说他是毗婆沙论是建元十九年，也就是西元383，僧伽巴城说，一旦经僧伽提婆的改译，懂意思了哦。就安公先出阿毗昙八见录，还有广说三法度等诸经，一人造次为善降神，一子趣味往往千谬，提婆乃与济州沙门法和聚士，就是到洛阳，方知先所出经多所怪失，然后请改译，乃更出阿毗昙其广说。所以导师说这个毗婆沙是僧伽跋摩在长安译，经僧伽提婆在洛阳改译成为定本，所以经过他们两个人的处理，所以道安可能是从他们听来的。那这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理由了。这边要开始谈这个三世实有的这个三世怎么样去分别，我们先看说一些这个大毗婆沙里面怎么描述了。可能这个婆沙里面的描述可能会稍微好懂一些些了。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导师说一些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里面摘录出来。好，那导师这边说四大论事呢，那个别建立三世的差别。好，那刚刚有讲到法就是说类嘛，对不对？好，类有异。那妙音说是相，那事有他说是位、哦、所以到底什么是类，什么是相，什么是位呢、哦、这待会就会说明。那觉天论师说是待、哦、那什么叫类呢？他说诸法于世转时由类有异，非体有异，体是一啊、哦，类有不同，它会变成不同类啊、哦。比如说，你到公司，你就是老板那一类，对不对啊、哦？回到家就是爸爸这一类，大概是就是会有。不过这个可能不是他要做的一个譬喻，我们看他的譬喻了哈、哦。他说，譬如破金器等作于物，金器呀、啊，啊、哦，你把它。比如说金，就是把它融一融再做其他的物、哦、虽形虽有异而显色无异，都是金嘛，对不对、哦、都是金黄色的、哦、又如这个如牛奶变成酪等，它有好几种，有没有酥，对不对？生疏手疏啊，醍醐啊，醍醐是什么？最好的啊，然后就是舍味事等，非舍显色，就是味道里面那个味道不同的，它是这个显色都还是一样的嘛，哈。所以如是诸法从未来世至现在世时。虽舍未来类得现在类，而彼法体无得无舍，法体还是一个，对不对、哦、那它就是有未来类，在未来类叫未来，变成现在类的时候就叫现在、哦、然后再变成过去类的就是过去的，就是用类来做说明、哦、好，那所以它有舍有得，就是舍未来类得现在，它本来在未来嘛，对不对、哦、然后舍未来变现在类，对不对、哦、那再来就是从现在事过到过去事时呢，然后舍现在类得过去类，但是法体呢无得无舍，它就是类。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法体，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类别，就是它会得一个类别，舍另外一个类别，对不对？它本来是未来类嘛，当它得现在类的时候，它就舍未来类。哦，所以时间跟法体是两个概念的，法体得到哪一类，就舍到之前的那一个类别，所以有舍有得，所以时间跟那个法体它是两个分开来的，对不对？有舍有得嘛，法体不变，但是可以得不同的类别、哦、啊，这个是类，可以啦、哦欸、大家都懂了，我读半天我读不懂，念完大家都懂，蛮好的，用念的就好。好，再来就是相义，相义就是这是谁的主张？妙音，对不对？好，妙音，相义是什么呢？就是诸法于世，就是这个三世转换的时候呢，是相有异，非体有异，体还是一个啦、哦、懂意思吗？体都不会有变的、哦、但是相会改变，前面是类嘛，对不对、哦、那他的譬喻是那又更有趣了、哦、就是看他跟哪一个相相应、哦、跟未来的相相应，就是未来，对不对、哦、 跟现在的相相应就是现在，那跟过去的相相应就是过去，懂意思了。那跟前面类有什么不一样？前面是一舍一得，对不对？它这个三个都具足，只是看跟谁相应，就是差别在这边了。比如说他说这个，比如他就举个譬喻，一个人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对不对？那刚好那个女孩子现前嘛，但这不代表他看到其他女孩子他就不会喜欢了，懂意思吗？他只是没有跟另外一个女孩子那种喜欢的那一种心升起相应而已，没有跟他现在是并没有说是离的哦。那前面是一得一舍，就有离的概念哦。那他虽然是不相应，但是没有离，还在法体，就是比较没有被舍掉就对了啦哦。前面是有被舍掉了。好，如是诸法住过去事实，正与过去相合，就相应嘛。于二事相不明为离，跟过去的相跟过去相合，但是对于现在跟未来呢，他并没有舍离他。那住未来时呢，他就是正与未来相合。于二世的相不明为离、哦、那一样住现在是同类似、哦、所以都明白了、哦、念完大家都明白、哦、再来未有意、哦、这个未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哦、好，我们来看他这个诸法于是转时一样，前面的句法都一样。于是转时由未有意，非体有意，所以体都是一，对不对？就是这一个类有差别，或是相有差别，这边是未有差别，体都是一样的、哦、他说如运一筹，筹是什么、哦、这个讲到这个在佛教啊，在 出家众开会要算人头，就发这个筹，发下去然后收回来算几支，就知道几个人在场，都懂意思了。筹就是大概是用木头的东西了、哦、这个东西就先发下去，然后这个发完之后就收起来再来点、哦、他奇怪他们怎么不直接点人头、哦、可能不太礼貌这样，反正他就有一套方式，就是要算多少人在场他就发下去，然后就收回来点，这样就知道、哦、他说如运一筹、哦，至一位名一，至十位名十，至百位名百，虽立位有意而筹体无意。这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筹一格这样传一个，传十个，传百个，懂意思了、哦、那都是同一个筹嘛、哦、但是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运一筹嘛，对不对？好，所以如是诸法经三世位，虽得三名而体无别，就是他就是经过一个人就是一筹、哦、经过十个就名为十、哦、好，那另外一种理解就是筹都是同样是主片嘛、哦、你有一个就发一个，十个就发十个，那他的体都是筹嘛、哦、懂意思啦、哦、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我也不太清楚、哦、好，那此施所立体无杂乱，以一作用立三世别，未有为法，未有作用名未来， 对不对啊？然后正作用呢，就叫现在；作用灭去呢，就名为过去作用嘛，哈、哦，嗯，大家都清楚了，好，带有意啊、哦，这个带就是相带了啊、哦，就是前后相带。他说，这个为诸法于世转时，前后相待，立名有意。他就这边举譬喻，譬喻就比较好懂了、哦、他就像一个女孩子、哦、如果跟母亲这样子来相对待的时候，他就叫女儿嘛，对不对、哦、带女就名为母，对不对、哦、就是看跟哪一个坐标 来比嘛、哦，跟妈妈比他就叫女儿，跟女儿比他就叫妈妈、哦、就是好体无别，都是他嘛，对不对、哦、有带有意得女或是母的名字、哦、然后在这一句有点不太好懂，如是诸法带后名过去，带前名未来，具带名现在，大家听看得懂吗、哦、给大家看一个图啦、哦，这个我们的法体是从未来来到现在，对不对、哦、那再从现在再到过去，所以它的这一个方向它是面对右方去行走的嘛，对不对、哦、面往右这边去、哦、带后过去它是往那边，它往后就是对待未来跟现在，就是名为过去，听得看得懂吗？未来跟现在是在过去之后的嘛，对不对？不是时间轴，是这一个路径轴，路径轴、哦、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这边走到那边、哦、我从未来的这个位置走到现在的位置，再走到过去的位置、哦、我走到过去啊，所以现在跟未来是在我后面的嘛，对不对、哦、就在空这一个路径轴来说了、哦、听，反正为什么是后可以这样来理解，路径轴就好像我们走一段路，对不对，会经从未来走到现在，然后走到过去嘛、哦、那过去在那个位置，然后现在跟未来是在后面的嘛，对不对、哦、好，那带前名未来，从未来走到现在，然后再过去，所以未来前面有现在跟过去这两个位置，听得懂了、哦、这个是路径走，不是时间走、哦、如果时间过去是在后面嘛，昨天嘛、哦，但这个是从路径走来看的啦，哦，大家听得懂啦，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带后名过去，带前名未来，具带呢，哦，就是带前又带后，那就是现在了啦，哦，可以吗？具带应该是这样，有问题吗？课本不一样，课本是什么样？带后名过去，带前名未来，这个老师这边引的也是婆沙，所以讲义跟婆沙论不一样是吗、哦、所以刚刚我们讲的是婆沙的文比较一致的嘛、哦、那课本呢，课本是带前名过去，带后名未来，对吗、哦，这边导师所引的，这边在讲大毗婆沙论嘛，所以这边应该是有这一个错字啦、哦、就是打错字或者是这个位置不正确，所以这个是对的嘛、哦、这个跟婆沙论带后名过去，带前名未来，这个是跟现存婆沙是一致的啦、哦，课本跟讲义，但是跟论大正藏的文不一致、哦、刚好前后这两个字倒过来、哦、这个讲义是，那这个是从这个说一切有部那边摘录出来，所以那边是对的了。 好像只有印度佛教思想是一笔，所有的资料库应该这边有误了哦。这个大家自己手改一下哦，因为导师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刚刚讲义说，所以刚刚没有胡扯了哦，确实是这样来理解是合理的啦，所以所谓的带前跟带后可以这样来理解哦，就是一种路径的一个先后，你走一个路径，对不对？你是从未来这个位置走到现在嘛，对不对？然后再从现在走到过去那个位置嘛，哦，那现在跟未来就是在过去这个位置之后，对，带后名过去嘛，对不对？跟后面的现在跟未来来相对待就名为过去，带前名未来，哦，巨代名现在，哦，这样可以啦，自己这个改一下，因为资料库里面就这一笔就表示它跟人家不一样，应该是有问题的啦，哦，好，那 这一部分看来念完大家就懂了下礼拜我再多念几段给大家，哦，只是说这一个需要解释什么带前带后，大概，哦，说明一下，这样理解是看起来还蛮合理的啦，哦，所谓的前后是这样子来看，就是我们如果一个东西，哦，一个移动，对不对？从移动来看，从未来来到现在嘛，对不对？然后再从现在再到过去嘛，这一种路径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后就是现在跟未来，前就是现在跟过去，这样子。好，那这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导师还有一些说明，哦，那下礼拜时间比较充分，我们就稍微花一点时间让大家能够明白啊，就是既然遇到了，本来想说华磊把它撸过去，但是后来想一想可能这个良心不安啊，哦，所以还是稍微说明一下，哦，那应该会给大家会有一些启发，哦，至少刚刚那几个例子什么类啊，对不对？像啊，味啊，带啊，大家至少有譬喻，至少能够大概知道，但是其实意思都类似的啦，哦，那到底有什么比较重大的差别，导师有做一些说明，其实他们都相近，哦，啊，但是例子举出来就是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嘛，哦，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